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4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晓旭博士指出，上海这次防疫有可能造成中共政坛巨大危机。
我觉得上海这次防疫，有可能造成中共政坛分裂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危机吧。对于中国来说，很可能变成地方上会以这次防疫不科学带来巨大代价为理由来对抗中央，在中央的同时又会以高压来逼迫地方服从。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暂停俄罗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中国违反对俄制裁，用人民币购买的俄国能源将运往中国。上海大封控下的地方官员处境，躺平还是欢迎？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人口最多的国际大都会上海，以新冠疫情为由实行严格的新冠病毒清零政策，导致医疗服务超载，食物供应不及时，尤其是一些儿童被迫与父母分开隔离，引起舆论哗然。为缓解民愤，上海市卫生局高官4月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海将允许至少一些父母与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儿童待在一起。不过，中国政府设定的对抗疫情的清零政策，其可持续性现在受到质疑。纽约时报报道称，上海在新冠疫情封锁中沸腾，对中国的领导层构成考验。那么，坚持零疫情政策会对中国政坛造成哪些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今天播出采访的第二部分。
林晓旭博士，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呢，上海的居民以罕见的大量批评回应了政府对零新冠病毒的这个诉求，尤其是在亲子分离的问题上同仇敌忾。报道题为上海在新冠疫情封锁中沸腾，对中国的领导层构成考验，这个问题你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的防疫的这个状态啊，中央跟这个清零政策跟地方上以上海为首的这种过去曾经主张精准防控的，当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冲突。那么这里面中央方面为了维护自己本身的这个过去所谓的防疫中取得成就，要体现这个制度性优越啊等等各方面的政治上面的需要，它会强压下来。但是地方方面呢，我觉得相当于是不是服从中央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那么对于地方上来说，过去上海是以自己作为经济龙头老大的这样一个地位在对抗中央的这种非科学的防疫的做法。但是呢，现在在这种高压之下呢，上海肯定是还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地方的这种官员，他们不愿意落入这个非科学的防疫的这样一个恶劣的一个处境。所以会有一定的对抗，但是反过来说，就是这事情就会成为中共权斗的一个激烈的交战的地方啊。整个中央的这个思想，习近平为首的这一套的做法，跟这个上海帮的这个对抗，就等于说是我觉得是上海老百姓成为中共权斗的一个牺牲品。不管是哪一种防疫的策略，在这个过程中，老百姓的这个真正的利益能不能得到保障，就是老百姓很难能够有一个真正通过理性科学凭借常识的或者过去公共健康的这种常识来做这个防疫的。所以现在的在这种极端的这个中央的高压之下呢，所带来的这种做法只能是让上海人看到，就是说你自己也会成为中共权斗的这个牺牲品吧。我觉得是这样一个状况。而且有一点就是，过去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对于中共这样一个体制，那么即使是不同的地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腐败的官员啊，自己的利益受到损伤，他基本上会觉得啊，这个不管怎么样，中央总会拨乱反正的这个 啊，中央总会，总会最后有一个英明的领导。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让地方上看到了，实际上你真正造成祸害的是中央，老百姓也会看到这一点。所以等于说，我觉得上海就是防疫，有可能造成中共政坛分裂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危机吧。对于中共来说，很可能变成地方上会以这次防疫不科学带来巨大代价为理由来对抗中央，但中央又同时又会以高压来逼迫地方服从，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共政坛分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交锋之地吧。所以我觉得上海其实这段时间里面有这么多的网络上的新闻能够透露出来，能够看到上海人现在的这种抗争对现状的这个不满，这个其实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就是这个网络封锁在上海没有执行的很彻底，那么也一定程度上是当地的一些官员有意的让这个民众的不满暴露出来，反映了中央这个极端封锁措施所给民众带来的这种严重的次生的灾难，把这个事情曝光在天下。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这个其实也是地方官员对抗中央的一种做法。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会是一个拉锯战然后呢，也许越对抗问题越突出，那么中央又会加大力量想把这个事情压下去，那地方的反弹也会更大，所以最后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一种分裂的状态，我觉得会是蛮严重的。后面的这个局势也可能真的会有更加严峻的情况，现在已经有军警进入了那么个别的地方的民众的反弹有可能会被压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上海来老百姓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就是会成为中共权斗的一个牺牲品。
现在呢，哪些新冠病毒变种正在传播或者是激增，新毒株构成什么样的威胁？习近平年初说呢，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20亿剂的新冠疫苗，根据中国卫健委的数据呢，截至上周五，中国14亿人口中有约78%的人呢已经完全接种疫苗。那么现在的疫苗能不能抵抗新的毒株？你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现在在中国流行的病毒主要其实是 BA.2 这个 Omicron 变种的亚变种个别一些地方还会有这个 BA.1 或者是 BA.1.1。那么最新的据说在郑州有发现这个XE 这个变种，说是 BA.1 和BA.2 的这个重组型，但是不管是哪一个变种，基本上这个传播力肯定是超过之前的这个 Delta 变种，但是致病性都比 Delta 变种要差甚至低于流感我看到的加拿大的这个安大略省的这个研究报告就是显示它这个死亡率甚至只有0.03低于这个流感的0.1就当地的这个流感死亡率只有0.1，所以总的来说就是现在的变种虽然是传播非常快，但是呢它的致病性是比较低的，带来的这个重症和死亡率都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各个国家都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过去所推行的疫苗对于这个 Omicron 的变种都没有太大的这个防护力，那么中国的这个疫苗的效果就会更差一些。来自香港大学的报告，最近的一个报告很明确的对 Omicron 跟这个美国辉瑞的 mRNA 疫苗的这个保护力做了一个比较，其实很明确的他就已经看到了，就是如果你打了2剂的国产的这个灭活的疫苗的话，这个保护力对于 Omicron 变种来说只有17%左右，这是非常低的，就是没有什么效果的。所以像这样一种情况呢，就算你把中国人都打一遍，这样的疫苗打了2剂也没有用。即使是打了加强针的话也只不过是稍微好一点，在40%-50%之间，所以基本上都是没有满足这个 WHO 对疫苗的基本的要求，要50%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就算是输入更多的这个疫苗就输出更多的疫苗到其他国家去，对其他国家控制Omicron 的变种也没有用。那对于中国本土来说，你进一步再推动更多的人去打这个 Omicron 变种，对于目前的这个 Omicron 变种的传播来说，我觉得是起不到实际的控制的作用的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遗憾的一个现实。那么就是像上海曾经有过这样的政策，就是应该上周我有看到有这样的政策吧，说有允许从国外进口这些 mRNA 的疫苗，如果有进口外来的疫苗会稍微好一些打了加强针以后的效果会稍微好一些，但是它这个疫苗的这个保护力的这个衰减是非常快的，差不多不到2个月这个保护力就下降的比较低了，就达不到50%了。 所以总的来说，中共现在要想通过疫苗来控制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播是不可行的一条路。问题的核心仍然是你要把这个病毒现在这个致病性低的这一点把它看透了，那么国际社会基本上在走这个与病毒共存这条道路啊，通过人们自身免疫力来对抗这个病毒。那中共如果一定要跟国际社会开这个逆行车，完全背道而驰，完全要坚持政治运动式的防疫的话，那么这个后果一定是相当严重的，一定就是中国老百姓这个要被折腾的这个反反复复的折腾，我觉得就是前景堪忧吧。
那么对于期待疫情在2022年消失，以及中国是否会坚持零疫情的这个政策，你的看法？
疫情能不能消失，其实当然有它病毒整体的规律，这过去两年多来了各个地方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它也有它自己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规律吧。那中国这波疫情能持续多久不知道，但我觉得即使疫情是过去，基本上不是靠中共就是这么极端的这种防疫来能够带来一个实际的一个作用的，应该是疫情本身的规律是更主要的因素。但当然对于中国来说，肯定会说我们这个带领全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这个牺牲把疫情控制下来等等。你就像说深圳前一段对吧，你这个通过这种极端的这种防疫措施逼的说深圳的人要过所谓7天的这个慢生活，其实当然就是深圳的封城嘛，用这种强逼的手段把整个社会停顿下来，付出巨大的代价，然后使病毒的传播慢下来。他一定要这么做，那么这个后果当然是对整个中国的这个社会秩序、经济这个生活带来巨大的这个破坏，摧残性的这种破坏。那也许这个疫情能过去，但是也许还会有反复。但是我觉得中共反正就是政治运动形式的折腾不停吧。所以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政府好像随时都可能因为这个各个地方冒出来的疫情，它随时都可能再次启动这种分层的模式。就像这个大上海，如果大上海他用这种极端的做法，他能够暂时使这一波的疫情缓慢下来的话，那么他依然会把它作为政治成绩。那么下一次有什么样的情况，他还会再用同样的做法。所以中共一直在积累这些恶劣的经验，所以一定程度上，你表面上他如果做得越成功的话，实际上对中国老百姓的伤害是会越大的，他会一定会变本加厉的用这套做法去做的。就好像说这个像动物防疫似的，如果他知道反正我就把这个这些动物这个扑杀掉掩埋掉，反正我就能控制疫情的话，那么各地对这种动物的这个染疫的情况基本都是一直这么处理的，对吧？那么如中国老百姓如果也面临政府反正就是无论如何我就要把疫情压下去，不管你老百姓死活的话，中国老百姓也面临这样同样的这个前景。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中国老百姓你只能祈祷吧，我也希望这个疫情它有它自己的规律早点过去。那政府的这种做法并不会是真正帮助控制疫情的实际的有效的这个措施。
好的，谢谢你林晓旭博士。
好，不客气。
以上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据多家媒体报道，联合国大会星期四4月7号就一项由美国发起的将俄罗斯踢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进行了表决。在联大表决前，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谢尔盖·斯基利奇亚谴责俄罗斯在基辅郊外的布查镇骇人听闻的滥杀无辜平民。联大表决结果是96个成员国对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提案投赞成票，24个国家投反对票，投弃权票的有58个国家。投赞成票的国家包括美国、欧盟国家、英国和乌克兰。投反对票的国家包括中国等国、印度等国投弃权票。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根纳季·库兹明对联大的表决进行了抨击。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贝尔德提案要求联合国大会投票将俄罗斯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开除出去。乌克兰基辅郊外的布查镇在俄军撤离后被发现有众多平民被滥杀，而且尸体被随意遗弃街头或简单掩埋。 乌克兰指责俄军在占领布查期间滥杀无辜，犯下战争罪行，甚至种族灭绝罪。但是莫斯科否认基辅的指控，并指责乌克兰自导自演这些平民被杀的视频和照片，嫁祸或抹黑俄罗斯。根据美国知名卫星影像公司马克萨尔技术公司星期一公布的照片，该公司三月中旬以来在布查上空拍摄的高清卫星照片显示，乌克兰当局说在俄军撤离后发现的平民遗体的确已经在那里躺了几个星期。总部设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由47个成员国组成，其主要职责是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工作。联合国大会2006年3月组建人权理事会的决议规定，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如果严重并系统性侵犯人权，联合国大会可以暂停其成员国权益。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即将在星期四付诸表决的联大决议表达了对乌克兰持续的人权和人道危机的严重关切，特别是对俄罗斯联邦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律的报道，包括严重并系统性侵犯和践踏人权。联合国大会就暂停俄罗斯联邦在人权理事会会员权益的决议进行表决时，需要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才算通过。会员国投票时可以投下赞成、反对或弃权票，弃权票在计票时不纳入计算。联合国大会上个月就有关乌克兰的决议进行过两次表决，每次都有140票赞成。因此，支持将莫斯科踢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国家和人士对星期四的投票结果持乐观态度。尽管赞成与反对票数的差距可能比前两次有所缩小，但是三分之二多数的赞成票应该不成问题。俄罗斯呼吁和敦促同情和支持他的国家在投票时伸出援手。根据美联社和路透社等媒体看到的俄罗斯对这些国家发出的信息，莫斯科要求这些国家一定要投下反对票。俄罗斯指责将其踢出人权理事会的企图出于政治动机，而且受到那些希望维持自己对世界掌控的国家的支持。俄罗斯和其他四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法、美目前都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被从任何一个联合国机构中踢出过。唯一一个曾经被踢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国家是2011年的利比亚，当时席卷利比亚的内乱导致了卡扎菲政权的倒台，而效忠卡扎菲的军人镇压了示威者。
在国际社会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展开严厉制裁之际，用人民币支付的俄罗斯的煤炭和石油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周四报道说，中国消息来源透露，几家中国公司今年三月从俄罗斯购买了一批煤炭，预计第一批煤炭将在本月运抵中国。消息来源中国咨询公司冯卫能源信息服务公司说，中国买家购买这批货物使用的是人民币。交易商们表示，这将是美国和欧洲把俄罗斯银行剔除出国际金融支付系统以来，俄罗斯发出的第一批用人民币支付的货物。由于西方的制裁，俄罗斯卢布大幅度贬值，其国际支付功能受到严重限制，大大增加了俄罗斯债务违约的风险。周三，俄罗斯使用卢布向一家美国银行支付了一笔金额为 6.5 亿美元的债务，但是据美联社报道，这笔付款并没有被对方接受，因为新的制裁措施禁止俄罗斯使用美国银行支付债务。报道说，俄罗斯原油的卖家主动向中国的买家提出可以选择使用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彭博社引用熟悉这次交易的人士的话说，第一批货物将在五月交付给独立的原油加工企业。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元主导全球贸易及由此赋予美国政治影响力感到愤怒。西方国家为惩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采取的制裁措施，正在加快有关国家为改变这种现状所做出的努力。莫斯科向印度企业表示，同意印度企业使用他们的货币卢币购买俄罗斯原油。沙特阿拉伯正在与北京磋商是否可以用人民币给部分沙特原油产品定价。 人民币目前还不可能对美元的主导地位构成严重挑战，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在2019年，美元在全世界的外汇交易中占比高达 88%， 而人民币的占比只有 4.3%。中国的冯卫能源信息服务公司表示，中国炼钢企业和发电厂使用的煤炭都是用人民币采购的，这些交易过去一直都是通过美元进行的。但是美欧把俄罗斯银行踢出SWIFT 银行间信息系统之后，许多中国买家暂停了采购活动。去年俄罗斯成为中国第二大煤炭供应国，填补了澳大利亚留下的缺口。中国为了报复澳大利亚在美中对抗中站对美国一边，中断了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炭等许多重要商品。
随着俄罗斯军队撤离基辅周边地区，转而重新集结增援乌东地区，乌克兰政府星期四4月7号一方面呼吁恶战在即的乌东地区民众立即撤离，另一方面则强烈呼吁北约加大对乌克兰的武器支援。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持续6个星期，俄军速战速决夺取乌克兰首都基辅，并推翻乌克兰政府的计划破产之后，目前正把部队调往乌东的顿巴斯地区，以求在乌东地区围歼乌克兰主力部队，同时霸占和夺取更多顿巴斯地区的乌克兰领土。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列巴星期四前往布鲁塞尔，向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的各国外长寻求更多更快的军援，以防止再次发生基辅郊外布查镇平民惨遭虐杀的悲剧。乌克兰当局目前正在组织人力对布查以及其他基辅周边地区在俄军撤离后发现的几百位平民遗体进行甄别登记，同时收集战争罪行的证据。我的议程非常简单，那就是武器，武器，还是武器。库列巴在抵达北约总部准备与北约外长讨论乌克兰局势时表示，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有些北约成员国已经在担心他们可能成为俄罗斯的下一个目标，但是北约已经打定主意要避免让30个成员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卷入战火。但是北约秘书长严斯·斯图尔滕贝格仍然呼吁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而且不仅仅是防御性武器。西方国家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便携式反坦克和防空武器，但是不太情愿提供战机或坦克，以及那些需要乌克兰部队经过训练的武器装备。而当库列巴被问及乌克兰寻求的具体武器时，他列出了飞机、陆基导弹、装甲车以及防空系统。库列巴指出，不应该在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之间人为画上界限，因为包括坦克和战机在内的所有武器都将被用来防守乌克兰。不过克里姆林宫警告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利于两国间的和平谈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四在一场电话会议上向记者表示，将武器送往乌克兰不会对俄乌和谈的成功做出贡献。莫斯科2月24号挥军入侵乌克兰之前，曾先承认乌东地区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为两个独立国家。军事分析家认为，普京的目的可能是要夺取更多的由乌克兰政府军控制的领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位发言人星期四表示，顿巴斯附近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仍然处于俄军包围之中。他还指出，俄军在他们仍然占领的南部赫尔松地区继续采取残酷的措施。
上海新冠肺炎疫情严峻，4月4号单日新增确诊案例首度突破1万例，4月5号更是新增17077例。有分析认为，上海封城造成居民生活不便，引来各种民怨，地方官员在上有中央政策，下有民怨沸腾的进退维谷下，有基层人员采取躺平的方式表达无言的抗议， 是否演变成一种变相的自治运动，值得观察。也有分析人士说，这些基层人员一夜之间就变成一位管理者，可以对社区成百上千的人邀来喝聚，他们欢迎都来不及，不会去做抵触中央政策的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中国第一大城上海自3月28日开始分批封城，先封浦东，再封浦西。原定4月5日凌晨3时解封，但上海发布消息指，在全市核酸采样工作结束前，除了因病就医等外，将严格落实足不出户。这也意味着上海市民将持续关在家中。上海市卫健委4月6日通报，4月5日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例311例，无症状感染者16766例。从3月1日至4月5日，上海市累计阳性感染者90380例。该通报并表示，4月4日启动上海全市2500多万人核酸筛查，共设置约2万个采样点，截至4月5日8时，一共采样了 2566.5 万人 ,242.7 万管样本，已经完成检测 192.5 万管。上海封城期间出现不少混乱的情况，例如浦东北塞地区就曾因为疫情登上微博热搜，不少被封控的居民反映菜价贵或买不到菜，称解封遥遥无期，每天就是抢菜做核酸。住在上海现年40岁的媒体工作者张女士算是比较幸运的人，她告诉美国之音，政府在封城前即有预告，因此她已经先备了菜，加上封控期间政府也会送菜，所以对她一个人吃住来说是足够的。但她也说，她有朋友的家庭因为菜不够，为了抢订盒马、叮咚买菜等生鲜电商的蔬菜，而将闹钟设在清晨5点钟起床，因为现在网购生鲜蔬菜十分的抢手，清晨就会被全部订光。除了抢菜以外，染疫的婴幼儿被隔离收治，不允许父母陪伴，也引起很大的争议。一张儿童病床挤了多名的幼儿画面在网络上曝光，有些婴儿因为未定时换尿布导致屁股红肿溃烂，令许多的父母心疼不已。推特上也流传着一则视频，有一位上海老伯不满被居家隔离，对着基层官员怒斥，现在不出门整天闷在监狱里，这样比文化大革命还文化大革命，是群众运动，什么毛病啊，没有矛盾制造矛盾，没有障碍制造障碍，恐怖成这样子，公园不开，商店不开，1976年红太阳毛泽东死了都没有这样。除了居民不满，也传出上海地方官员对于防疫的措施有意见。一段社区住户和社区书记9分钟的对话在网上热议，原本是住户在抱怨防疫漏洞百出，最后书记痛哭失声，指上海的防疫政策完全就是混乱，自己根本不想在前线跟那么多未知者接触，很想要干脆把自己关在家，他也是丢下小孩出来工作，但现在工作已经不是工作了，而是在要他的命。另有一段录音是上海市民与上海市某疾控中心官员的对话，两人在对话中批评上海的防疫措施，该官员认为轻症和无症状者最好居家隔离，并力劝该市民千万不要去方舱医院，还说就连专业人员也快要被逼疯了，因为说话根本没人听，还说这个病现在变成政治性的疾病，并直言现在我们都感到彻底的绝望。但该则录音目前已经遭到官方的删除。曾任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现居住在台湾的林宝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上海是全中国最国际化、最先进、资讯最流通的城市，因此当中国还在主张动态清零时，上海市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师就已经提出跟西方国家与病毒共存主张相近的方向，认为维持正常生活应该要跟动态清零同等的重要。他说，由于上海市民的教育水平高，见的世面也比较广，所得也是全国最高，公务员的素质自然也比其他省市好。上海的地方官员在大城市的治理上比较细腻稳重，在过去的中国大饥荒时期，上海的物质供应比首都北京还要好。文革的十年浩劫里， 上海也是全国最稳定的地区。林宝华说，
因为文革我在上海嘛，我自己最清楚，别的地方武斗的一塌糊涂，上海四人帮管理的，所以他一定要稳住作为他的基地啊，所以各方面物资供应各方面都是上海都是最好的，所以他这套有传统的。
他表示，由于上海公务员的队伍比较成熟，所以较少引发执法的争议，但近来一些迹象显示，上海居民对防疫的不满似乎也获得基层官员的同情与支持，或者采取躺平的方式因应，是一种变相的自治运动，未来的发展值得关注。他说，中国媒体财新网日前报道，上海浦东某小区居民集体签署联名信，希望阳性确诊的居民在无重症征兆的情况下可以居家隔离，不用送去方舱医院，并愿意自负后果。这项提议后来也获得其他栋楼的响应，就是一个案例。林宝华认为，相当于里长功能的中国街道办事处，原是配合中国共产党来管理和监督当地民众的单位，但看起来有越来越多的大楼希望自己能够组织起来进行居家隔离，他研判是获得街道办事处的同情和支持。林宝华说，
像这些东西，这些医生能够这样子讲话，而且没有被政府打压，那么这里面就说明这个政府里面也有一些人同情这种讲法的，那不然不可能形成一种舆论嘛。
他表示，共产党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人民的集体行动，因此绝对不会同意该栋大楼的提议，因为一旦成功，就等于这栋大楼可以不用按照中央的清零政策去做，相当于是某种程度的自治了。虽然上海地方官员上有中央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下得面对各种民怨的指责，处境看似进退维谷，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事实上有些基层人员或许还乐此不疲。中国新闻评论员小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表示，地方官员麻雀虽小却手握实权，这是一把双刃剑，平时获利最多的就是他们，相反的，有问题出现的时候，仇富仇官的百姓第一个想到的也是这些基层父母官。他说，即使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地方官员也是必须做出政绩才能够得到升迁的机会，如果想要做出政绩，就要对上服从中央精神和国家的政策，对下还要培养自己的得力干将，如果发生疫情或是抗疫不利，上级会给予处分，他们也会对下面办事不利的人做出调整，但调整完后还是会继续搞政绩。当然，如果他们因此被调查或被判刑，政治生命就结束了。小山说，地方官员平时只要做出与众不同的几个政绩，再通过正能量的宣传和做一些关系，就会得到重视，得到升迁。但政策没有百年之好，一旦领导换了新面孔，地方官员就要重新策划，寻找其他的点子，搞新的政绩了。小山认为，中央的清零封城政策不仅不会让上海的地方官员为难或是抗拒，甚至还会受到欢迎，因为这些人在一夕之间多了很多的权力。小山说，一些基层人员欢迎都还来不及，因为在没有疫情的时候，他们还是个尚未实现共同富裕的下三滥，突然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一个管理者，带着红袖标对社区成百上千的人吆来喝去，隐藏在心里的那种快感和满足感得到井喷和释放，这么快活的一件事怎么会去抗拒？上海张女士也持相同的看法，她不觉得地方官员们有什么好为难的，真正为难的是抗疫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她说，上海市民虽然对封城有很多的抱怨，但就只是抱怨而已，并不会构成对政府的反弹。基层官员真正的压力还是来自于上级中央的动态清零政策到底能不能切实的执行。所以虽然有一些医疗人员的死亡会让他们感到一些压力，但他们并不会真的在乎这些民间乱象，因为只有疫情缓和下来，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减压，这就是中国的体制。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教授范世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除非上海基层的官员已经豁出去了，否则如果抵触中央的政策，可能会因此丢了工作，而且习近平对国家的控制还是相当的到位，所以地方官员不太可能躺平或者真正形成各种形式的自治运动。范世平说， 习近平甚至想要透过这次的上海封控，尝试一种临时动员和练兵。他说：“
说我用这种方式，如果连上海我都可以压得住，好，老百姓的反对，那我怕什么？其实他也在进行一个部署嘛，包括他这次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军医的这个动员，他也是在做一种练兵啊，他把它当成是一个演习，然后他在考验人民的承受到什么程度。”
范世平还说，上海人的素质高，公务员的素质也高，但现在解放军医疗队或是外地来的医疗人员进到上海，他们根本不会管上海人在想什么，因此可以见到近日有穿着防护衣的人将民众粗鲁地推上隔离专车，稍有不配合就拳脚相向。他说，中国用激烈的暴力的方式执法，将对上海市民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上海人没有想到那种对待二三线城市的粗暴做法也会用在一线城市的上海身上，所以在疫情过后，他相信很多上海人可能会考虑移民。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星期三4月6号与澳大利亚两位高级情报官员举行会晤，重点讨论引发争议的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草案。
中国公安部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王晓红3月中旬与所罗门群岛警察、国家安全与惩戒部部长维科举行视讯会晤，并签署了警务合作谅解备忘录，还称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迅速，成果丰硕。但是所罗门群岛政府一直未透露与中国签署的这项谅解备忘录的内容。知道这份标为协议草案的文件上周四出现在网上，文件显示根据协议，所罗门群岛将允许中国军人和军舰进入这个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的太平洋岛国。澳大利亚及其盟国新西兰和美国都担心这一广泛的协议可能导致中国在所罗门群岛设立军事基地，从而对地区安全形成重大威胁。索加瓦雷的办公室在星期三的会后发表声明说，他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派出的特使进行了具有积极意义的会谈，并登出了与会者的合影照片。这份声明说，索加瓦雷总理请澳大利亚官员们放心，与中国有关的协议聚焦所罗门群岛国家内部事务，与所罗门群岛和澳大利亚签署的双边安全协议相辅相成。声明还说，澳大利亚继续是所罗门群岛首选的合作伙伴，但所罗门群岛将坚持与所有国家为友，不与任何国家为敌的外交政策，而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所罗门群岛长期以来是邻近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主要的安全合作伙伴，但是自2019年宣布与台湾断绝持续了36年的外交关系并转而与中国建交以来，这个岛国迅速与北京靠近。
五角大楼表示，勇敢的乌克兰人民能够赢得俄罗斯发起的侵略战争，而美国将确保乌克兰在努力达至外交解决方案的同时，能继续保卫自己的安全。
国防部发言人科比星期三在例行简报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如果你看看乌克兰人民迄今为止取得的成绩，而普京先生目前在乌克兰境内达至的战略目标刚好是零，他没有拿下基辅，他没有推翻乌克兰政府，没有抹去乌克兰这个国家，他目前只控制了很少的人口聚集地。科比说，如果普京作为正确的选择从乌克兰撤军，与乌克兰诚恳地坐下来谈判，战争会立即停止。但是他选择将军力重新聚焦乌克兰东部地区，那里的战事会更加激烈，因为乌克兰人民会在那里继续与俄军作战。一天前白宫宣布在为乌克兰提供$1亿的军援，科比说，这项军援主要是向乌克兰提供更多他们急需的标枪反装甲系统。他说，乌克兰人非常非常有效地使用了这款反装甲武器对付俄军的攻击。自从2月24日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战争以来，美国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17亿的军援， 有记者问，美国的目标是不是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科比回答说，美国的目标是确保乌克兰在通过外交努力终止战争的同时，能继续保卫自己的安全。另外一个目标是确保北约东侧的防御能力，以遏制俄罗斯可能发动的攻击。
美国最近与中国商务部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代表进行了讨论，向中方阐明了美国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范围，其中包括如果对俄罗斯出口中美国成分占总价值的 25% 以上，必须首先获得华盛顿的许可证，以避免违反制裁。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副助理部长波尔曼在最近的一次电话会议上说，他们为中国的公司举办了一场相关的专业活动。他说，即使是外国制造的也没有美国内容的产品，如该产品基于美国的软件或技术，也可能受到制裁。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经济制裁。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制裁能否奏效至关重要。拜登政府已多次警告中国，为中国画下了不要利用制裁俄罗斯带来的商业机会，不要帮助俄罗斯规避出口管制，也不要处理其被禁止的金融交易等等红线。对一些中国企业来说，经济利益、政府、舆论压力，甚至是外国反制裁法等等法律带来的种种限制，都令他们在是否以及如何不违反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问题上举步维艰。在俄罗斯陷入困境之际，中国出于国际地缘政治考虑，不愿看到俄罗斯垮下去，也不想被认为是为了屈从了美国的压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几乎全方位的制裁之下，中国对俄罗斯爱莫能助，同时也更怕自己也遭到制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明确表示，如果发现中国企业向俄罗斯出口用美国技术制造的半导体产品，美国可能让中国企业基本关门。尽管中国一直宣称反对不参加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但到目前为止的迹象显示，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中国实际上顺从遵守了制裁令。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欧亚项目主任米勒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议上说，虽然中国到底会如何看到制裁，还有待今后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内来观察。但是最初的迹象显示，中国不想违反制裁。他说，他说，鉴于美国制裁制度的全球性以及美国监管机构的威力，鉴于大多数主要的中国公司都依赖于美国金融市场这一事实，以及制裁是多方面的，有日本、欧洲和其他国家参与，而且考虑到对大多数中国公司来说，俄罗斯人并不是重要的供应商或客户。综上所述，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现在会遵守制裁。俄罗斯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是美中对抗中不可或缺的战略平衡力量。有分析人士称，从中国的战略利益考虑，中国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垮下去。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俄罗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中国。他怀疑中国是否会正确使用自己的影响力。他说，
I think the challenge though is that I doub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want to explicitly use that leverage, for fear that it will be painted as somehow supporting.
他说，因为他担心会被描绘成以某种方式支持西方制裁，而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实施或者是威胁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自美国及盟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来，中国一直坚决表示 反对他们所称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并坚称中俄两国将继续开展正常的贸易合作。美国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孙运说，俄罗斯战争并没有改变中俄两国加强关系的大方向。他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种调整也好，包括中国强调主权领土完整也好，还是这个中国现在就说在俄罗斯的比如说在这个银行的问题上也采取了一些态度，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就是技术上的技术性的调整。因为中国对总体的世界格局的判断没有发生变化，在乌克兰危机以后，中美难道就不大国竞争了吗？
除了政府的压力以外，中国企业在是否遵守制裁令方面还可能会面临舆论和法律方面的挑战。中国出行平台滴滴出行曾一度宣布退出俄罗斯市场，但是在这一决定在中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弹，并被指责屈从于美国压力之后，滴滴又表示在俄罗斯当地的业务不会关闭。为了防止外国政府的法律制度限制中国与第三方当事国的商业往来，中国近年来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这些法律令中国企业在是否遵守美国对俄制裁措施方面的处境变得更为复杂。中国去年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是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香港反送中纪录片《时代革命》4月1号到10号进行全球放映，在此之前该片已经在台湾上映了几个星期，造成票房轰动，并且再度引起台湾对港人道救援的讨论热潮。专家认为，台湾有相当责任援助港人，但是居住身份审查的制度有待调整，而台湾将因庇护港人遭受政治风险。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以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为背景的纪录片《时代革命》4月1日至10日进行全球放映。该片从3月初在台湾上映之后就掀起了热潮，放映一周就打破台湾外语片的票房纪录，并成为台湾影史上最卖座的华语海外纪录片。《时代革命》在台湾金马影展首映现场全满，从首映之后就获得观众票选排行榜第一名，并维持至影展结束之后。台湾目前是世界唯一能在商业电影院广泛播映《时代革命》的地方，目前电影包场已经超过100场，各地方与中央首长政治人物也纷纷表态推荐台湾观众观看支持非台湾制作的《时代革命》。随着电影的盛况，许多台湾民间团体向政府呼吁订立对港庇护制度。由于台湾尚未制定难民法，主要以移民为提供外籍人士获得永久居住权的途径，引发台湾对港人道支援的讨论热潮。根据台湾移民署公布的最新资料，过去一年以来，港人获得台湾居留许可和定居许可的人数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然而与此同时，台湾也加强了针对香港移民的背景审查，导致某些特定港人难以获得居留许可。台湾中华港澳之友协会副秘书长、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萧都环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
我认为台湾政府某种程度上有道德义务要来协助香港人哦，那提供一个人道援助的一个机制。那因为常年来不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哦，那从官方的道路委员会到民间的各政党组织哦，其实都宣称我们支持香港的民主自由发展。那香港因为反送中事件之后呢，触发了中共单方面的制定了国安法，而且也加快了对香港政治跟公民社会来进行限缩。所以我想其实对于过去在香港那些呼应台湾而且与台湾有共同民主价值的这些香港朋友，其实都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因此当他们受到政治迫害，或者说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政治追杀的香港朋友需要 民主共同体来协助的时候，我想我们政府跟社会应该是责无旁贷的。
萧都环指出，台湾社会对于港人来台寻求援助或是进一步以政治难民的身份获得援助，目前还存在不同的意见。尤其部分民众认为，一些激进的香港年轻人在台湾定居，可能会让他们认为当前已然民粹化的台湾政治环境更加极端。但是萧都环认为，以台湾的民主韧性，必然可以找到适当的方式接纳来台寻求援助的港人。他也相信这些港人会成为台湾民主的新动力。在台港人支持团体中华博爱台港共荣协会理事长徐百地认为，无论从文化、生活条件、民主发展的原因，台湾对于照顾前来投靠的港人都有一份义务。徐百地说，
四九年后好长一段时间，港人与台湾关系仅遇到比中国还强，但是在港人超过一半的向心力是倾向台湾的，文化、电影、生活、体育等，是一种很强烈的共同关系。港人的民主、自由等技巧，很大部分都是在台湾吸收的。台湾的民主运动的发展也让港人仿效，于是有2019年反送中运动，这个港人受到最无情的打压。有人认为港人已为台湾挡了鸡蛋，影响了2020年的台湾大选，所以港人会有很大的期望，认为政府有很大的道德责任照顾落难走投无路的港人。
根据台湾移民署发布最新统计数字，2021年有11173位港人获得居留许可，比前一年增加了360人，有1685位港人获得定居许可，比前一年增加了109人，居留和定居许可的人数均打破历史的记录。台湾中华港澳之友协会副秘书长、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萧都环表示，自从2020年蔡英文总统宣誓要积极以人道援助的方式协助港人之后，政府成立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协助港人在台工作与就学，但是部分的香港青年避难来台，目前只能拥有暂时在台居留的资格。萧都环说，
近两年其实我也听到很多香港朋友在反映，他们对于台湾的一个援港措施感到担忧那一方面是我们整个居留权的规定当中经济收入门槛其实不低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的审查的流程比较长，然后要维持收入这样子的一个门槛其实也是比较长所以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那虽然目前我们政府也持续的在研拟跟修正相关的一个法规，希望可以放宽港澳人民关系条例当中的一些限制但由于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社会中还存在很多不同的一个意见那这些意见呢都需要持续的由政府来进行说服以及进行整合因此整体来看，我们的援港措施虽然有持续性的一个进展，但它的速度显然跟不上香港朋友实际的需求跟期待。
中华博爱台港共荣协会理事长徐百地认为，不只是援港措施的调整速度缓慢，审核门槛提高的问题更让港人感到困难。他说，
因为中共的恶性影响，让很多人对中共都长更敬而远之，所以对有关中共所有事情都避之之际，投资移民条件不断加码，由原来一年的落实的改为三年，很多经营项目不能申请，要聘请两名台湾人工作，要写完整的计划书，不断审核调查，要多部门联审。香港一大串中资机构、政府工作的大陆出身的，几乎全数举计申请等等。
徐百地指出，现在有很多移民已经到期的港人没有获得明确的指示，加上国安审查问题，似乎是想要让港人知难而退。2021年8月，台湾内政部修正《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列明若是申请者为现任或是曾任大陆的行政、军事、党务或其他公务机构团体， 或在港澳投资的机构或是新闻媒体，台湾当局将不予其许可居留。台湾中华港澳之友协会副秘书长、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萧都环表示，许多港人社团传出港人在台居留期满申请定居却遭到驳回，主要都与涉及国安审查的议题有关。对此，萧都环提出了具体有效的解决方式。他说，
从目前国际媒体的一个信息曝出，我们可以去发现，确实在这些由香港移到各国的一个状况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有中国指使的这种任务性居留或者任务性移民的状况存在哦。那英国官方也证实了说，在他们收到的这些港人的申请当中，确实存在比较令人担忧的一个案例哦。那因此，我想我们政府面对可能的一个国安担忧，应该透过以公私协力的一个方式哦，用项目的方式来招募专家学者或者港人社团哦，来协助我们的移民官员进行身份的一个判别。我想这样子一方面有助于加快整个审查的一个流程哦，第二方面也可以让整个机制增加更多元思考的一个空间。
中华博爱台港共融协会理事长徐百地非常认同这个做法。他指出，以专家学者和在台港人社团共同协助过滤国安身份，应该会收效显著，大幅缩减判别的作业时间，因为受中共指使的港人为数极少。他说，
香港人来台湾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受不了中共的威权，中共我用港人来台为途径渗透台湾，其实这位居民也没有说要，因为在台上以及在台的红统等系列就很容易能助到渗透了。如果过度防止港人所谓渗透，结果反而是向坚定支持反共的港人去理。
徐百地表示，港人都希望在台湾获得长期居住的身份，在台湾延续香港原有的自由民主价值，也对台湾有所贡献。虽然希望政府能够全面开放港人来台，但是港人也能够理解台湾可能面对的政治风险，因此大部分的港人都非常的小心。台湾中华港澳之友协会副秘书长、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萧都环认为，对港政治庇护制度确实使台湾承受相当大的政治风险。他说，
由于自反送中运动以来，中共政府多次指责我国政府涉入香港内部的一个事务，那他们就召回了香港驻台的人员，那也变相的驱逐了我们驻港的一个官员哦。那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说，在港区国安法中，他们也把我们驻港单位空列进去哦，显然是把我们政府驻港单位视为是所谓的外部势力哦。那我想中国的态度很清楚哦，台湾政府不论是支持香港民主自由，或者是提供港人人道援助哦，其实都被视为是干涉香港的内政。
萧都环表示，当未来台湾政府针对犯涉香港刑法来台人士提供政治庇护的时候，中共必然将视其为迫害两岸关系的作为，继续对台湾采取不友善的政治措施。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
白宫警告说，半导体供应链问题已经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威胁。白宫同时要求国会批准对半导体生产拨款520亿美元。白宫星期三4月6号与部分国会议员举行的闭门情况通报会上提出了以上警告。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对记者说，最佳估计是现有半导体的短缺可能让2021年国民生产总值缩水整整一个百分点。白宫说，参加会议的包括商务部长雷蒙多、副国防部长希克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讨论对美国制造半导体以及会保护我们经济和国家安全的研发进行投资的急切需求。路透社说， 芯片的持续短缺已经影响了汽车和电子产业的生产，迫使有些公司减少了生产，越来越多的人同时呼吁减少对其他国家的半导体依赖。经过几个月的讨论，白宫一直要求国会批准对半导体芯片的生产提供补贴。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